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25课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又是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。这一课呢是小先知书，为你主持的仍然是我江崇生，非常欢迎你参与这个课程的学习。今天呢是我们第三次查考西番雅书，也是我们查考这卷书的最后一次了。从下一次的课程时间开始呢，我们会一起来研究另一卷小先知书，那就是哈巴谷书。哈巴谷书完了之后呢，南北两国被掳之前的小先知书呢，我们就查考完毕了，而剩下来的呢，只有被掳以后的小先知书了。所以呢，请弟兄姊妹把这几卷书啊多看几遍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来看看西番雅书的第三部分，那就是西番雅书3章9节到20节，题目呢是愤怒之后的医治。在读西番雅书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神向列国显出他的愤怒，耶和华的日子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西番雅描述这个日子的时候所采用的词句呢都是灰暗的，绝对不会为人带来快乐和盼望。西番雅这样描述的目的是因为他从异象中看见神的愤怒，神先让他看见以色列人的罪，导致了神愤怒降临在他们身上，跟着神又让西番雅看见以色列的邻邦由于骄傲和侵犯他的选民，神不能容忍他们的罪，结果神也将愤怒降在他们身上。最后神让西番雅的注意力回到了耶路撒冷，这圣城的人不管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得罪神，结果神不得不把刑罚降在他们身上。在西番雅书3章8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等候我，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，因为我已定义召聚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恼怒，就是我的烈怒，都倾在他们身上，我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这节经文好像是对前面所说的一个总结，表明神愤怒的高峰，神用愤怒的烈火烧灭全地。如果西班牙的信息停在这里的话呢，人类就再没有任何希望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对人类的计划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的，神仍然给人有恩典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看看西班牙还有些什么话要说。在西番雅书3章9节到20节，这就是西番雅想要表达的信息，说出神对人类的恩典，他乐意医治那些愿意悔改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，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说到列国悔改，这是3章9到10节。第二个段落呢是愚民必洁净，这是3章11到13节。第三个段落也是最后一个段落呢，这是唱出了救赎之歌，这是3章14到20节。下面呢，我们会按照这个分段逐一的来查考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段，那是说到列国的悔改，经文呢是西番雅书3章9到10节，经文呢是这样说的，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的侍奉我，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，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。在这段经文里头的那时，这话很有意思。一方面呢，它是回应第八节中的那个兴起掳掠的日子，跟神的审判是有关联的。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它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，那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景象，这表示那个时候在审判的大日子之后，神要做更新的事。本来万民的语言是污秽的，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一些夸大的话，在神面前骄傲自夸，甚至亵渎神。他们曾经用言语求告他们的神明，又讥笑敬奉耶和华的人，万民也包括了以色列。以赛亚曾经为自己叹息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6章5节看到， 以色列人的言语并不是显得比其他人更洁净，可是不管是洁净或者是不洁净，在这里呢，西班牙说出了神做了他的工作。神说，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的侍奉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。求告不仅仅是敬拜和祈祷，也祈求神的能力使他们生活都蒙福。同心合意原来的意思是并肩的同负一轭。神很有意思，在神的心意里头，他是希望万国都敬拜他，都同心合意的侍奉他。接下来三章的第十节说，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。神在这里说指出，那些向神祈祷的就是神所分散的民。所分散的民这句话呢，有人说他们就是被神分散在列邦的以色列人，这种解释当然也对，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的中心意义来看，这分散的民也可以说是那些列国的民，因为第九节是指万民来到耶和华面前求告他的名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曾被分散到列国，现在呢，他们由于醒悟过来，体会了神的恩典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。这里有一个词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的，那就是从古时和外来。古时呢，也就是埃提阿伯，是在埃及的南面。古时河是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别名，这里的意思呢是指到极遥远的地方。这些向神祈祷的人将会从极遥远的远方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些人包括了以色列人和外邦寻求神的人，他们一同的侍奉神，一同的在神面前献礼物，奉献供物，这是敬拜神必须有的行动。这代表了人承认耶和华是神，是主，是君王，不单是以色列的王，也是万国的王。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头，我们看见神给人有恩典，让人可以再次的成为他的子民，而神呢是主动的去做着更新的工作。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，神必定会重新的接纳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二段，那就是说到愚民必洁净。经文是西番雅书三章的11到13节。在西番雅书里头，狂妄自大是最根本的罪，向耶和华承认要依赖他，是人对神最基本的关系。神的审判使人的骄傲降为羞耻和败坏，而谦卑却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喜乐。人愿意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必定会得到神的怜悯。现在西班牙指出，神愿意万民来到他的面前，而作为神子民的以色列也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才对。在西班牙书三章的11到13节那里就说出了这样的情况，经文这么说，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，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，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，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，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，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。在这一小段里头，西班牙又用了当那日这个词，不过这个当那日呢却不是审判的日子，而是施恩的日子，而神施恩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人。在西番雅书三章的1到8节那里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官长、祭司、先知和军事领袖，他们自大骄傲，自以为是， 不顾神的命令，不顺服神。这些有罪的人面对神的时候一定会自觉羞愧，但是神对耶路撒冷做了洁净的工作，神在他们中间除去了那些矜夸高傲之辈，这些有罪的人被神清除了。从此那些耶路撒冷中愿意悔改认罪的人，他们不必再为过去的罪而自觉羞愧，现在既蒙赦免，不必再把以前的事记在心中。一个悔改的人，不愿意重复以前罪行的人，如果他还记着过去的罪，只会使悔恨的心加深，那完全没有必要。所以神对他们说，他们必不因一切得罪神的事而自觉羞愧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神要他们学习谦卑。事实上，他们也实在学了谦卑，不再狂傲，尤其是在圣山，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。神的圣山是圣殿所在，是耶和华的居所，敬拜的人必须恭敬，不能狂傲。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二节那里，神向渔民保证他的同在，神会在他们中间看顾和施恩。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怎么可以忽略社会的关怀呢？当他们不再狂傲，他们才会顾念到别人的需要，尤其是困苦贫寒的民。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在市场上维持商业道德，对穷人不欺凌，也不是在法庭上维持公正和公义，对无助者不欺压，当然这些也包括在内，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在于帮助他们敬虔，让他们在社会的新气象中有充足的信心，投靠耶和华的名。正如先知弥迦曾经说，神所要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与神同行。神的心意既然要人投靠他，与他同行，那么神也会保守这些人有一个新的生活。在十三节那里说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必不做罪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，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。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完美的生活，神愿意人在这种生活中做一个完全人。神再一次向这些渔民说，他们既然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的主，是他们的神，那么他们就有充足的能力去一心向善，不做罪孽。这是指他们不再信奉偶像，不再有悖道和亵渎的行为，而他们在口舌上也不犯罪。既然连万民都可以用清洁的言语，神的百姓就更有清洁的口舌，而他们最终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安逸的生活。吃喝是在于神丰富的供应，物质食物众多是神的赐福，躺卧是在于神平安的安排，神保护他们，使敬虔的人安然躺卧，有十足的安全。所以在生活上享受安乐，这是神所赐的恩典。以色列的渔民在将来是会蒙受神最大的祝福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最后一段经文，也是西番雅书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这一段经文，这是一首完美的赞美诗，是颂赞救赎的诗歌。赞美诗的中心是在十四到十七节那里，充满了救恩的快乐，而十八到二十节呢，这是补充语，是再说明救恩的原因，并且做了一个结束语。所以西番雅书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研讨。 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部分，那就是14到17节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。西安的民呢，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，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。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。当那日，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：不要惧怕，西安呐，不要手软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弟兄姊妹，这首赞美诗是说到西安必得到复兴，当神的救恩临到他的百姓，西安应当歌唱的。这个民字啊，在第十节的小字里头呢，原文是女子，这个意思是把西安的人格化了，那就表示西安不单是一个保障，也不单是一座城的名称。在旧约圣经里头，一提到西安，大多是指保障或者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现在西班牙把这两个名词人格化，就表示他们是属神的子民。西班牙不单呼吁西安的民要欢喜快乐，而且呢，更加呼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民也要欢喜快乐。如果用一句话把这种呼吁概括起来，那就是所有人都欢喜快乐。事实上，他们欢喜快乐是应当的。先知西班牙在这里指出快乐的原因。15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已经除去刑罚，又赶出他们的仇敌，并且应许与他们同在。这几方面的恩典是他们所需要的。在西班牙的时代，先知们呢，早已经指出他们由于犯罪的缘故，一定会面对着神的刑罚。而在他们那个年代，正面对着敌人的威吓，他们正感觉到神不再和他们同在了。现在西班牙透过这一首赞美诗说出了安慰的话语，他们所忧虑的事都一扫而空。只要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，他们就必定能够重新得到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们是有理由欢喜快乐的。在这一篇的赞美诗里头，西班牙叮嘱耶路撒冷的人不要惧怕，不要手软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手软，这是一些重复的叮咛。说到惧怕，相信呢我们了解它的含义，而不要手软，就像一幅图画，人在辛劳的工作里头，忽然想放下不干，可是神呢，却鼓励以色列永不放弃，要坚持下去，等候神的拯救。他们不应该因为困难而放弃，而应该欢喜快乐。西班牙指出，神也会因为他们对他的信心而喜乐的。神对人的爱就是这样，神默然地爱那些属他的人，而且会因为我们而喜乐。在3章的17节，这里呢，就是这首赞美诗最重要的部分了。神重申他对人的爱，并且呢，享受那些敬拜他的人所流露的喜乐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最后来看西班牙书3章18到20节，这是西班牙书的结束语。西班牙重新的说明神对以色列人所给的救恩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怎么说的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，因你担当羞辱的，我必聚集他们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，又拯救你瘸腿的，聚集你被赶出的。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，我必使他们 得称赞有名声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，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，得称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这段经文里头啊，神重申他对以色列人所给的救恩。以色列人所担忧的是，有很多被分散在各地的人，他们没有机会参与大会，他们正被人苦待。而神也说过，他们犯罪的缘故被神击打，变成瘸腿的。这些人呢，同样的盼望神的救恩。神是体谅以色列人这种的担忧的，所以他透过西番雅向以色列人发出安慰的话，神答应必定重新聚集他们。神的行动大概有这几方面：第一，是要罚办一切苦待以色列的人；第二，拯救那些瘸腿的；第三，聚集被赶出的；第四，使那些受羞辱的人得称赞，有好名声；第五，使被掳的人归回。赶出的和瘸腿的都是指那些分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无家可归，或者有家归不得，他们流浪在外，好像瘸腿一样走不动。神必施恩给这样艰苦的人，神要把这些人接回来。在这段经文中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不容忽视的，那就是在十九节那里一直是用他们这个词，可是到了二十节呢，却变成了你们。这表示神直接的向以色列启示。西番雅书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，这表明了西番雅的信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因为都是神的启示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让我来对西番雅书三章的九到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做一个总结了。关于世界的审判，神只向愚民启示，因为他们是始终向神忠诚的。神要他们等候那掳掠的日子，为什么没有马上来到呢？这是因为神关心人们，盼望他们悔改，他也要保守愚民，保守这些信实的人。那么这些愚民应该怎么样的等候神呢？他们要存着足够的信心，在信靠中向神祈求，怀着期待的心盼望。就算他们发现神的行动好像延迟了，但是那些愚民仍然忍耐的信靠神。神的心意仍然是盼望万民来归他，那是需要这些愚民来努力的。耶和华自己有行动，愚民呢却是重重的见证人。神的恩典是以公义的方法洁净罪人，使他们口舌清楚，好求告耶和华。这是真实的敬拜，信奉唯一的真神。这也是万国归向神的好现象。神的选民必然从远方归回来敬拜，他们是见证耶和华公义的选民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，对愚民的身份有很清楚的界定。第一，他们是少数的，只是剩余的一小群人；第二，是有谦虚的心倚靠神的；第三，是正直没有诡诈的人；第四，是诚心实意侍奉神的人；第五，他们居住在新时代的中心；第六，他们得着赦罪之恩；第七，他们是得赎的人。这七种特性就是那些愚民所拥有的特质。神要祝福这些对神有信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应该反省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拥有这七种特质？如果没有， 求神加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渔民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西番雅书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下一次的课程时间呢，我们会来研究哈巴谷书。在这里呢，我又同样的要求你，在下一次的上课以前呢，你把哈巴谷书多看几遍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课程专门为弟兄姊妹准备了讲义的大纲，也就是这个课程的大纲，非常欢迎你来信索取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